概是读经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五节。大家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翻开；没有的话，我们看大屏。好，如果我们翻到的话，大家用起音的方式，我们读那个，我们弟兄读单数节，我们姊妹读双数节，好吗？起。
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放弃一切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争的战战。
你们在爱当中，应当举起端正，向那些回报你们是错落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街上的日子归荣耀给神。
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君王，
或是君王所派王或赏善的恩待。
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不如那无辜无知之人的头。
你们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过度，总要做神的仆人，
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徒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
你们做仆人的，凡是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是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卑鄙的也要顺服。
倘若人若为照着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弯曲的侮辱，这是不得慈爱。
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
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步行。
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
他被逼迫、被绑头、受害、说危险的话，只将自己交托了大能公义审判人的主。
他被挂在我们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地上死，就得以在地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好，求神祝福的话语向我们有请。
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又可以有机会来到香槟教会和大家一起来敬拜神啊！那我们在开始以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在你所定的日子来到你的圣殿当中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求你的灵来开启我们，引导我们，将你真理的话语完全向我们显明，帮助我们能更深的认识你，能更好的来跟随你。主啊，求你来膏抹我的口，膏抹我的心，让我口里所讲的，心里所想的，都被你洁净。求你赐给我上头来的智慧和能力，帮助使用我这不配的器皿，能够按正义来分解你的道，保守我们听的和讲的都同分恩感，同得造就。愿荣耀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有时候我们觉得时间过得很快，那掐指一算呢，我们一家来到美国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这20年的时间呢，我们一直住在芝加哥，一直住在伊利诺伊。来的时候呢，是一名学生，是个寄居者，是一个外国人。后来工作，后来又有了孩子，并且拿到绿卡，加入美国籍。慢慢的也把芝加哥，也把美国当成了自己的家。 那去年下半年，我因着在神学院学习的缘故，要去Madison 的一间教会，也是我们北边的一个大学城，在 Wisconsin 到那边的教会去实习。所以我从八月份到十一月，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住在那边，因为要在那边教会一直在那边实习，所以就让我有机会来重新的来体验一个作为一个寄居者或者说做一个客旅的这样一个生活。因为知道我在那边只是临时的，只是暂时的，过三个月以后呢，我就要重新会回到芝加哥。 Madison 我知道它只是我暂时的一个住处，所以在那边呢，因为是一个人，所以我就住宿在别人的一个公寓里。那喜欢做的不喜欢做的家务事呢都要做，那每天煮一个人的饭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我非常不喜欢打扫卫生，因为在家里就是我太太都把这个打扫卫生的事给做了。但是因为那边呢是租住一个教会的，而且是一个慕道友的公寓，所以即使我非常不愿意打扫卫生，我也每天每周坚持做卫生，而且回去之前呢还做了一个大扫除，为的是要在这个慕道友面前能够做好的一个见证。同样，我们作为基督徒，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是寄居的，我们更美的家是在天上。那我们在世上，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只是我们一个暂时的居所。那基督徒当如何在这个暂时的我们所居住地来处理与国家、与政府、与权柄、与掌权的人的关系？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二十五节这段经文当中，彼得教导基督徒为了神的荣耀要顺服权柄。为了神的荣耀要顺服权柄。那这段经文呢，对它内容分为四个部分。十一节到十二节，彼得讲述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总的原则，就是荣耀神。而第二部分十三节到十七节，讲到基督徒要顺服属世的政府，成为一个好的公民。那十八节到二十节，彼得又讲到基督徒要顺服属世的领袖，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公司里面的上司、老板，成为一个好的雇员。那在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讲到基督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榜样。所以我们先看这个第一部分，那就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总的原则，就是要荣耀神。二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在这一段的前面九节到十节，彼得刚刚讲到基督徒尊贵的身份和地位，他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神要召他们去宣扬神的美德，成为神的一个见证。而这里马上22:11，彼得就开始指出基督徒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如何活，才能够彰显我们的身份，彰显我们的地位。那客旅和寄居的这两个词呢，在彼得前书当中都不是第一次出现。彼得分别在一章一节和1:17那边有提到过这两个词，而这两个词连起来用在这里边是第一次。那这样的连用呢，还出现在创世纪23:4那里，当提到亚伯拉罕在赫人当中是寄居的时候，他恳求赫人卖给他一块田地来埋葬他的妻子撒拉。所以彼得在这里又再次的连续使用这两个词，提醒一世纪的基督徒要重新思考他们在社会当中的一个自我定位。彼得提醒他们，他们首先是神圣洁国度的子民，他们和他们的属灵的祖先亚伯拉罕一样，是被神拣选、被神呼召的，要在这个世界做客旅和寄居。我们要注意啊，彼得在这里不是要强调基督徒要远离他们天国真正的家， 而是彼得是要强调我们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在一个不信的一个世界当中，就像亚伯拉罕寄居在外邦之地，也像以后以色列他们的祖先寄居在埃及地，以及后来被掳生活在外邦。不管我们如何盼望天上更美的家乡，彼得教导基督徒，我们现在仍旧要在这个世界生活，要和这个社会和这个社会中的人建立关系，在这个世界中为神做见证。二章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和灵魂征战的。彼得提醒第一世纪小亚细亚的基督徒，虽然他们是被世界看为是被外邦人，被世界所拒绝，但不代表他们所跟随的耶稣基督，他们这个信仰是软弱的，他们要为主来征战。在一章十四节，彼得已经提过，不要效法从前无知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而要过圣洁的生活，在一章彼得已经提过。那这里彼得再次来劝告他们要彻底断绝和私欲的关系。私欲就是指对世俗的一个强烈的愿望，也是人一个罪性的体现，它是违背神的旨意，因而是神的国所不能接纳的。彼得提醒基督徒，他们是寄居的，是客旅，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他们因此他也不能来随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和标准来生活。接下来的短句，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说明私欲的一个破坏性，会对人的灵魂造成伤害，使基督徒随从肉体而不随从圣灵来行。因此彼得在这里切切恳求基督徒要时时刻刻来约束自己的私欲，战胜私欲的引诱。基督徒只有顺服圣灵的引导，我们才可以过一个得胜的人生，因而基督徒要更加的来谨慎自守。这十一节是彼得对基督徒过圣洁生活来顺服，来要成为一个见证的一个消极方面的一个教导，我们要不要放纵。那接下来在十二节，彼得又对基督徒有积极方面的一个教导。十二节，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彼得劝导基督徒不但要战胜肉体的私欲，更是要有好的行为。这里的外邦人，我们知道不是指肉体上的一个外邦人，而是指不信神的人，是灵性上的外邦人。那第一世纪的那些小亚细亚的外邦人为什么要迫害基督徒呢？他们诋毁毁谤基督徒什么呢？那我们知道彼得大约是在主后62到64年左右写的这封信。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刚刚受死并且复活30年左右的一个时间，基督教会也刚刚的建立有30年左右的时间。在罗马帝国，包括这封信的收信人小亚细亚的基督徒所在的地方，流传了很多对基督徒的误解，因而产生了很多的毁谤。他们说基督徒是一群秘密聚会的敬拜一个已经死了的犹太人，他们说这些人要吃人的肉喝人的血，他们又把他们举行的爱宴呢说成是男女之间的一些淫乱。所以这些的谣言传来传去，以致世人对基督徒产生因误解而毁谤，因误解而敌视而仇恨。面对这些毁谤和仇恨，基督徒一个天然的反应就是要去理论，要去争辩，要甚至是争吵，为自己为教会来讨回公道。但那样做肯定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一个争端，甚至是对抗。 因此彼得教导这些基督徒，你们不需要去争辩，甚至以仇恨来回应仇恨，相反，因为你们是属神的人，你们要比世人做得更好。所以当面对毁谤和仇恨的时候，你们倒要品行端正，要因着你们的好行为，包括为主忍耐，叫不信神的人，叫极端抵挡神的人，叫本来那些绝对不会开口赞美神的人，可以将荣耀来归给神。你能想象这样的一个景象吗？不信主的人会像基督徒一样来敬拜神，来赞美神。这彼得讲都是因为基督徒的一个见证，基督徒的好的行为。那对我们今天啊，我们这些居住在美国这些21世纪的基督徒来说，我们透过这两节经文，我们学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功课是什么？首先，我们基督徒要过敬畏神的生命，要过敬虔的一个生活，因为这不仅天上的神会观看我们，而且世人不信的人也会来观察我们的行为。那德国哲学家一个叫海涅的，他曾经说过，他是一个不信神的人，他说过，给我看见你们被救赎的生命，我或许可以相信你的救赎者。给我看见你被救赎的生命，或许我会愿意相信你的救赎者。我们传扬神的福音，重要的不是我们如何说，而是我们如何行。其次，我觉得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我们要学习的第二个功课，就是当我们面对误解、面对毁谤的时候，我们当如何行。就像一世纪不信主的人啊，对基督徒有误解，那今天这个世界对基督徒也是有误解。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基督徒就是成为一个非常被人认为是非常傲慢的人，被人认为是爱论断的人，认为是已经是被洗脑了的人。因为基督徒因为反对同性婚姻，被认为是仇恨同性恋的人，那觉得基督徒是一群行为非常古怪的人。那听到这些评价，你会有如何反应？当你听到你的好朋友甚至你的同事有一这些评价的时候，你要如何来做？我想我们大家可能马上就去想去来争辩说，不是啊，我们教会周围都有很好的基督徒，有很好的弟兄姐妹，他们非常有爱心，非常关怀人，而且做很多慈善的事工等等，我们可以去来跟人家去来争论。我们也可以选择回应，甚至用所谓的文化的战争来反击这种不实的一些传言。但我们也可以思考，我们是不是可以像彼得在这里所教导的那样，我们来不需要来刻意来争用语言来争辩。虽然我们要得时不得时都要来传讲神的话语，但是我们不需要刻意的用语言来争辩，相反，倒要用我们的行为，我们所活出来的生命来为我们的神来做见证。耶稣基督的教会不是为了赢得争论，而是为了赢得人心。再说一遍，基督耶稣的教会，基督耶稣他自己不是为了赢得争论，而是为了上帝赢得人。彼得讲到，因着基督徒的好行为到一个程度，连那些不信神的人、极端抗拒神的人也愿意将赞美来归给神。我想如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都愿意来认真的思考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透过这样一个思考学习，我们甚至来愿意来学习过一个有见证的生命，用我们有接督基督馨香之气的生命的见证来改变世人对基督教的看法。那在2:11-12讲完了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总原则是荣耀神之后，使徒彼得在接下来13-17的经文教导这个原则的第一个应用，就是基督徒要过一个顺服人的人生来荣耀神，顺服的人生来荣耀神。第一点讲到13:17，讲到基督徒要顺服政府， 这是基督徒顺服神的一个反应，是基督徒顺服神的一个结果。不是我们因为害怕人、畏惧人而顺服神，而是因为我们信靠神、顺服神、效法神。那十三节到十七节经文，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这是彼得谈到的第一个应用，神国的子民要如何面对他们所居住的不幸的世界中的政府和政府中的权柄。彼得教导基督徒要顺服地上的君王和制度。那顺服原文的意思是指进入一种顺从服从的一个从属的一个关系，是指从心里来愿意顺从权柄，代表一种接受权威、承认权威的态度。十三节不但是要讲到要顺服君王，也讲到要顺服君王或者说政府的一切的制度。那我们可能要问，那基督徒为什么要顺服？为什么要顺服地上的权柄？我们来看这里面有三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讲到基督徒要顺服权柄的原因是，顺服权柄是遵行神的旨意。顺服权柄是遵行神的旨意。这里十三节，彼得一开始就告诉他们，顺服地上的君王不是为着基督徒的缘故，也不是为着君王的缘故，而是为着主的缘故，为着基督的缘故。那为主的缘故可以理解为是为着神得荣耀的缘故，这也是和前面十二节讲到的使不信神的人将荣耀来归给神来呼应。那十五节这里边也讲到了，是神的旨意要我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基督徒要顺服地上的君王和制度，是为了要遵行神旨意的缘故。那行善是指什么呢？有人认为是指基督徒做好事，或者说遵守法律。那我们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基督徒就和世上的人没有什么区别，因为这当时的文化，就连许多不信的人，他们希腊罗马的文化也是认为要努力来遵守法律。而且十四节讲到，君王的臣宰就是负责罚恶赏善的，所以行善在这里出现，包括在二章二十节和后面三章六节要讲到的，仆人要顺服主人和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时候，同时出现行善这个词。因此我们可以说，行善在这里就是指基督徒因着顺服上帝而甘心顺服权柄，行神眼中看为好的事。而且基督徒彼得在这里讲到要顺服权柄的目的是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使他们可以不再诋毁基督徒，不再亵慢神，以致他们可以将荣耀来归给神。今天当我们读到基督徒要顺服权柄的这样一个教导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会和我们在这个世界所遵循的一个价值观，甚至在学校当中所教导的是背道而驰。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我们的文化更加的是强调自我为中心，崇尚个人价值，强调每个人的权利，强调每个人的利益。我们觉得我们喜欢的领导人我们就顺服，合理的制度我们就顺服，而且甚至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顺服是一个弱者的行为，是软弱的表现。那同样的，对于第一世纪小亚细亚的基督徒来说，顺服政府就更加难以理解，更加难以接受，因为他们因着信仰神的缘故，因着跟随耶稣的缘故，被他们当时的世纪社会所迫害， 们甚至来逼迫个人的财产、生命都受到威胁。尤其是当时的罗马的皇帝尼禄是一个非常残暴的和恶毒的君王。据说尼禄因为他要过奢侈的一个生活，他想把罗马要建成一个新的罗马。当这个计划受阻之后，他就派人在罗马放了一把大火，造成罗马四分之一被毁。当事情败露以后，他为了转移人们对他的愤怒，他一路把一股脑的把责任都转嫁到基督徒的身上。他放话说，这一切都是基督徒干的，让基督徒成了他的替罪羊。因此，尼禄自己也开始大肆的逼迫基督徒。使徒彼得自己，他就是在尼禄的任上被杀害。所以对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来说，他们对罗马政府，他们对尼禄皇帝，自然而然的反应就是仇恨和抗拒。他们甚至可能会想到要如何因着他们跟随耶稣信仰的一个这样一个忠诚，他们要起来反抗并且推翻这个他们这样一个罪恶的一个这个皇帝，罪恶的一个政府。所以彼得就在那个时候给他们写这样一封信，去教导他们是要为主的缘故顺服这个逼迫他们的政府，顺服逼迫他们这个政府的一切的制度。所以这里看到是顺服的第一个原因，就是遵行主的旨意。顺服是为了要遵行神的旨意。那要顺服权柄的第二个原因，就是要效法耶稣的榜样而顺服神。这后边在21节到25节特别的讲到耶稣基督自己是顺服的一个榜样。我们这边先看这个21节到25节这段经文。21节，你们蒙恩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了鞭伤，你们便得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去归到你们监督的牧人基督了。他监督了，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21节在这里指出我们基督徒是蒙召来效法耶稣。这不仅指蒙召顺服权柄，也指我们蒙召因行善受苦去经历宣扬神的福音。使徒彼得安慰那些基督徒因行善受苦，不是被神抛弃或者不蒙神眷顾，反而证明他们是蒙召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来跟随主的脚踪行，来效法他们耶稣基督。这里边22节到25节的这段经文呢，是引自以赛亚书53章那边第四首的仆人之歌，受苦的仆人。以赛亚书53章受苦的仆人的经文，彼得基督教导基督徒要效法耶稣基督受苦却谦逊的榜样。当你想到榜样这个词呢，在希腊的原本，榜样是指写字或者画画的模板。就像我们小时候，可能大一点的人都经历过，我们上书法课、描红课，就是说我们要按着这描红本上的每个字来描红。这是榜样原文的意思，就是基督徒需要来学习完全按照耶稣的样子来行事为人。那耶稣他自己对待权柄的态度是什么？23节这里讲到，耶稣顺服上帝的旨意，甘愿降世为人，并且替人在十字架上受死，将自己交托给公义的主。腓立比书2章6节特别的讲到这段经文，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耶稣对圣父的一个顺服。 同样我们看到在福音书上，特别当时是在马太福音十七章，也记载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要顺服罗马政府，要交纳这个罗马政府的一个税，让他们来服从那样的规定。那这里这个二十二节讲到耶稣并没有犯罪，他是完全无辜的。所以当福音书记载巡抚比拉多要定耶稣的罪时候，在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一节记载耶稣回答这个比拉多的话，他说，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无权柄办我。这说明耶稣来顺服这个权柄，接受比拉多的权柄。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二节，刚才我们看到讲到说耶稣没有诡诈。所以当马可福音十五章记载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没有诡诈的意思就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心口一致。不像我们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两个人争论的时候，甚至是基督徒在两个人争论的时候，我们都会听到有两个不同版本的一个故事。既然是同一个故事，那就应该只有一个事实。那为什么会有两个版本呢？我想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人的诡诈，我们会 play with 那个故事，我们会 play with， 我们来是我们人所擅长。一个事实却被说成了一个他说两个不同的一个版本。这里面讲到耶稣没有诡诈，而且在二十三节他马上讲到耶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耶稣甘心顺服，他不但遵行神的旨意，他也教导他的门徒，甚至他自己也是顺服人权柄的一个榜样。耶稣甘心顺服，信靠公义的圣父。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说要跟随基督的人，我们要来学习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而且我们看到这本书的作者彼得，他自己也是从一个要以武力来反抗那些来抓捕耶稣那个人，来变成了一个在这边来教导要顺服权柄的一个使徒。所以这也是使徒彼得他自己效法耶稣顺服榜样的一个结果，从一个要以武力来反抗那些官府的人，成为一个教导门徒要顺服权柄的这样一个使徒。他自己就是效法耶稣的一个榜样。那同样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要效法耶稣，活出有救赎的一个生命。这是基督徒应该要顺服权柄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效法顺服耶稣的榜样。那第三个原因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在这段经文没有提到，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一节到五节所提讲到的。他在那边讲到，所有的权柄都是出于神的，是神所允许的。我们因为要顺服神，所以要顺服权柄，因为抗拒权柄就是抗拒神。我们不会详细来看这段经文，只是提出来在罗马书当中有这样一个教导，顺服神，因而我们来顺服权柄。那既然我们讲到基督徒要顺服君王以及顺服君王的一切制度，那弟兄姐妹可能就会问，那有没有例外？是不是我们毫无例外的我们都要来顺服？有没有基督徒不需要有时候不需要去顺服呢？我提醒大家，唯一的例外就是当这些有权柄，当这些政府要你去犯罪，要你去得罪神的时候，你不需要去顺服。唯一的例外就是当这些人要你来违背神的旨意的时候，你不需要顺服。刚才我们讲到，顺服是接受承认权柄，顺服不一定是听从和遵守。听从和遵守是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基督徒除了被强迫犯罪得罪神以外，我们都要顺服权柄。 因为既然是为着神的缘故，既然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的缘故，既然掌权的都是神所命定的，神就不会自相矛盾，所以神也不会喜悦我们基督徒来犯罪或者得罪他，因为这是唯一的例外，唯一的例外。而且圣经新旧约都有许多的例子来说明啊，世上的权柄要我们得罪神的时候，神的子民不可以顺服。在旧约出埃及记记载，接生婆因着敬畏神而拒绝接受法老的命令，杀死所有以色列男婴的命令。那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也反抗尼布甲尼撒王，不去拜他所要他们去拜的那些金像。那先知但以理自己也抗拒当时大义乌王的禁令而祷告感谢神。在新约使徒行传四章和五章也记载，使徒彼得和约翰不遵守官府大祭司和长老禁止他们传讲耶稣基督的命令，他们继续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所有这些圣经当中的例子都说明，当政府或者说政府的制度让我们去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我们不需要遵从他。当掌权者的命令和神的旨意有冲突的时候，圣经使徒行传五章讲到，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当然我们需要知道，基督徒当选择为着神的缘故不顺服权柄或者制度的时候，当我们要选择来跟随耶稣的命令来为谁背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受到惩罚。就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尼布甲尼撒王扔进火炉一样，彼得和约翰也因着他们违抗官府的命令被公会的人抓去坐监。他们面对这些刑罚是他们甘愿的，因为他们一方面承认接受在上的权柄，一方面他们也愿意来跟随主的教导背起十字架。那去年十一月，美国经历了一个历史上最激烈最两极化的一个总统大选。那川普最后成为总统，成为一个现代我们的总统。当然我知道基督徒中间也是有人高兴有人失望，但不管如何，现在回过头来看，川普当选已经是一个事实，他是包括基督徒在内的所有美国公民的领袖，也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个元首，所以美国公民按照法律都要来接受顺服他的领导。不管你有没有选举他，不管你喜不喜欢他，圣经教导我们是要来顺服权柄。即使在一些反基督教的国家，在逼迫基督教的国家，基督徒很多基督徒他们仍然来选择要来顺服当地的政权的领导。就像使徒彼得在这里告诉第一世纪小亚细亚的基督徒，他们要顺服罗马政权的领导。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求圣灵来引导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并且按照神的旨意来行。我们也正是因为是神的奴仆，所以在十七节，彼得在这里用了四个命令的语气的动词，提醒基督徒要尊敬众人，爱教中的弟兄，要尊敬君王，要敬畏神。四个动词：尊敬众人，爱教中的弟兄，尊敬君王和敬畏神。而很明显的，在四个命令当中，敬畏神是这个命令的中心。基督徒因为敬畏神、顺服神而尊敬君王、尊敬别人、彼此相爱，这是彼得提到的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原则，一个第一个应用。基督徒因着顺服神的缘故而顺服世上的政府来权柄，包括君王以及他的一切事。那在十三节讲到要顺服一切制度以后，彼得在十八节到二十节就转而谈到主仆关系这一种制度，谈到基督徒作为仆人当如何对待他的主人，这也是基督徒生活一个原则的一个第二个应用。 彼得前书二章十八节到二十节讲到，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从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被叫良心对着住神，就忍受弯曲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若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先要说明一点，虽然彼得在彼得前书这里提到了主仆关系，谈到了似乎是谈到了奴隶制，但这并不代表圣经是支持奴隶制。就如同前面虽然讲到了君王，也不代表圣经就支持君王制。圣经不是一本关乎政治的书，圣经也不是在谈论一种完美的政治制度和社会设置。圣经是教导他的读者，圣经是教导基督徒在当时的奴隶制度之下，仆人和主人之间他们的关系要如何处理。圣经不是在谈一个政治制度，而是说基督徒要如何来行。在当时仆人是在希腊罗马当社会当中是一个面临一个他们是占的比例非常大，因为很多史料记载甚至占到二分之一甚至是三分之二，在罗马尤其是罗马帝国奴隶这样一个，因为一方面这些奴隶是罗马帝国因着战争的胜利而从周边国家来俘虏回来的一些俘虏，他们就让这些人来成为奴隶，那还有一部分人是为了还债把自己卖给别人成为奴隶，所以这些奴隶当中有很大比例是照顾罗马人生活起居的一些家。而且二章十八节这里所用的仆人这个词原文与前面所说的神的仆人是不一样的，虽然这两个字都有奴隶的意思，然后圣经很多的作者像使徒保罗都把自己写成是神的奴隶，我们中文圣经很多都翻成仆人，实际上原文有更强烈的是愿认神做主人，做神的奴隶，但那个字更强的是一个奴隶的意思，而这里的仆人更有的是刚才讲的一些家仆的意思，这两个虽然是有时可以互换，但是是有一些不同的意思。所以这里这些的仆人是指照顾人生活的佣人或者说家仆，虽然那时候这些家仆也会可能受到虐待，但待遇还是不错的。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非常有一些技术能力的，包括管家、厨师、会计师、医生、护士、教师，做音乐表演的很多人，他们当时都是一些有一个仆人家仆的一个地位。一方面罗马政府对保护奴隶有明文规定，另一方面他们也都领工资，所以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看到写的仆人和主人的时候，就和我们现在的我们在工作当中的我们和在公司里的这个地位很像。虽然这些奴隶刚才说到不是出于自愿的而为主人工作，但他们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甚至可以赎回自己自由的一个身份。所以不管怎么说，奴隶也好，家仆也好，都是罗马帝国当中最底层的社会地位最低下的。这些众多的奴隶人口当中，有一些人因着福音跟随了耶稣，因为听到了福音成为了基督徒，加入了教会，成为了在基督里有自由的人。虽然他们仍然是奴仆，他们是成为在基督里有自由的人。刚才在十六节也提到，基督徒因着有自由可以来选择来顺服神，来顺服政府。甚至有的当时的一个奴隶主和的主人和仆人一家人都信了主，所以在教会当中他们的关系是弟兄姐妹，是平等，彼此并没有地位上的区别。因而可能当时有一些基督徒的这些仆人就忘记了他们在主人家的本分，没有按仆人之礼来对待他的主人。提摩太前书六章有讲到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 更要加以服侍他。所以彼得在这里二章十八节一开始就劝诫做仆人的仍然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当然基督徒的主人也应该像二章十七节所讲的，要亲爱教中的弟兄那样爱主里的弟兄，当然也包括成为了他们弟兄的他们的仆人。当然彼得在这边主要是讲到继续前面的主题，顺服的主题，就讲到仆人要顺服他们的主人。所以这里的顺服和二章十三节讲到的顺服君王是同一个词，就像人要顺服君王一样，基督徒的仆人也要来顺服他的主人。当然除非他的主人让他得罪神犯罪神，我们刚才讲这是唯一的一个例外。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顺服看不见的神很容易，然后要顺服看得见的我们周围的人却很难。即使对社会最底层的这群仆人顺服主人来说也不容易。所以彼得在这里就特别来用几段经文几节经文来教导仆人要顺服主人。刚才讲到虽然现在在美国以至于很大多数的国家都没有和当时的仆人那个奴隶地位相同，但现在的公司里的雇员和过去有这些有技术的家仆他的地位却很像。所以仆人对待主人的顺服就成为我们今天在公司里公司雇员要对公司里面的上司对公司老板顺服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功课。我们每一个在公司工作的人都迫切地希望能有一位体贴尊重人好相处的上司，这样我们工作起来就非常努力也愿意来顺服他。但如果我们遇到非常刁钻难缠的老板，我们可能就不但心里来怨恨，而且我们可能甚至会想办法来和他来对着干。所以彼得来这里来劝勉基督徒做仆人的，包括我们今天做雇员的，好的和不好的主人我们都要顺服。因此我们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不管你喜不喜欢你的上司，我想透过今天这阶段我们学习的功课，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的上司，不管你对你的老板他的专业知识他的技术水平服不服气，不管你的老板态度有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盛气凌人刁钻，你都要来接受他的管理，接受他的领导。否则一方面消极方面来说，你可能因为会因此被公司警告被公司开除受世界的惩罚，另一方面也没有像彼得前书二章十九节这里讲到叫我们的良心能对得住神，而是我们的良心受神的惩罚。所以彼得在这段经文鼓励基督徒不仅顺服善良的好的领导，也要顺服苛刻的主人。他们不但不要去恨这些来苛刻他们的，反倒要顺服他，因为这样不但能教我们的良心对得起神，而且也能够荣耀神。良心对得住神可以理解为不仅仅是表面上讨好顺从主人，更是心甘情愿的来顺服。就像保罗在哥罗西三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所讲的，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从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不是给人做。彼得并没有在这里保证顺服主人就凡事顺利，二十节甚至指出仆人行善顺服主人可能还有可能会受苦，但这却是神所喜悦的，也是彼得在这里边给我们的教导。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要来学习尽力去行。那我们有一个总结，这段经文讲到十一节到十二节讲到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总的原则，就是要活出见证神的能够荣耀神的一个生命。那也讲到基督徒要顺服世上的权柄，包括其中的一切的制度，顺服公司的领袖， 当然在三章一到六节他也讲到另外一个顺服，就是妻子在家里要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这是另外的一个引用。我们顺服权柄不是盲目的来顺服，也不是因为畏惧而顺从，我们顺服权柄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榜样，我们因此要效法他。因为所有的权柄都是神所设立的，就是来帮助我们，来每一位来学习效法耶稣，活出荣耀神的一个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成为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和属神的子民。主啊，求你保守帮助你的教会，帮助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美好的见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主啊，我们知道天上有我们最美的也是永远的家乡，我们在这个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求你帮助我们为了主的荣耀来活出寄居者应有的一个态度，成为主的见证。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谢谢这个提醒告诉我们啊。